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谈到福类福音，有一个导论，那很简单的跟你谈过了福类福音这三卷福音书它成书的次序是怎么样的，还有当我们研读福类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原则。当你听这个课程的时候，如果在过程中你有一些课题很想讨论的，或者呢你有一些疑问，那么很欢迎您来信或者是来电邮告诉月心，那月心很愿意也是很期待着可以跟你有更多的讨论呢。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第四课，我们正式的进入新约圣经里面的其中一卷书，里面就是福类福音里头的马可福音。上一课我们也提过了，当我们谈到这三卷书的成书的次序的时候，很多的学者都同意马可福音很可能是最早写成的一本福音书。马可福音的内容主要是介绍耶稣的生平和耶稣的教训。如果月心问你，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觉得马可福音的特色是什么呢？好，不晓得你的答案是什么。很多弟兄姊妹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就会发现，马可福音的节奏很明快，很紧凑，而且呢，记载耶稣的行动或者他所到之处，这些描述是很详尽的。但是呢，当记载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呢，就记录得很简洁，所以呢，马可福音又有另外一个外号，就被称为行动的福音。作者特别着重耶稣的行传部分。那我们先来谈一谈马可福音的背景吧。首先，作者的问题，一般传统都相信作者是马可。那这一位马可不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但是根据教会历史里教父的传统，早期有一些的教父相信马可在罗马曾经是使徒彼得的弟子，所以有很多关于耶稣的资料呢，都是马可从彼得那里得来的。马可福音的特色，那首先我们了解一下马可福音这一本书是写给谁看的，对象是谁。有很多学者呢都相信是写给罗马人的。那不少研究马可福音的学者都相信呢，马可福音写作的地点就在罗马，而这一卷的福音书也好像是特别以罗马人为对象。换句话说，马可最关注的读者群不是犹太人，而是罗马人。如果拿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比较呢，马可福音是比较短小的，比较简洁，比较时而不华，那就特别适合罗马人。为什么呢？罗马人是一些很讲求实际，不喜欢抽象理论的人啊，所以呢，这个推论也是有一点根据的。那谈到一些跟犹太人相关的内容，马可福音那跟马太福音比较的时候呢，这一方面内容也是的确明显少很多。举一些例子吧，马太福音里面呢有很多的主题都是跟犹太人有关的，比如说讲到律法永不废去，这个马可福音是没有的。马太福音谈到耶稣禁止门徒到外邦传福音，这个马可福音也是没有的。 马太福音记载到有一个部分，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后面谈到幕后的大灾难的时候，耶稣说要求大灾难不在安息日临到。安息日是属于犹太人的节期，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个祈求就变成了求大灾难不在冬天临到，就没有安息日这一点了。马太福音里面提到以色列的迷羊，这个记载呢，在马可福音也是找不到的。可见呢，的确跟马太福音比较的时候，马可福音比较少一些跟犹太人直接有关的内容。而且呢，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有不少的篇幅会向读者解释犹太人的风俗习惯的。那如果读者本身就是犹太人，当然很多风俗习惯不需要多加解释。那这点就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可福音写作的对象不是犹太人。那月心在这里呢举一些例子。马可福音7章解释吃饭前要洗手的这个习惯。在12章42节有谈到2个小钱的价值，这是奉献的一些观点。14章12节这里提到除教节第一天是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日子。马可在这里也有解释关于这个犹太人的节期。然后马可福音的15章16节这里提到院子就是总督府。15章42节提到预备日是逾越节的前一日。那刚刚提到的这些事情都是犹太人耳熟能详的事了，但是马可呢却非常详细的加以解释，所以很可能他写作的对象是一些外邦的信徒。还有呢，在马可福音里面他会刻意的解释一些亚兰文。那月信在这里呢也举一些例子吧。第3章17节半尼奇，马可解释这是雷子的意思。5章41节耶稣所说的话，大力大谷米，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7章11节提到戈尔板，就是弓箭的意思。7章34节以法大，就是开了吧这样的意思。10章46节巴迪买，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迪买的儿子。15章22节各个他，这个地方就是独楼地的意思。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句话，15章34节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你发现在马可福音里面有很多很多解释亚兰文这样的一些记载的作者把亚兰文用音译的方式，就是把那个音翻译成为希腊文，就出现了这些经文了。那也反映出马可福音的读者是不懂亚兰文的外邦的信徒。另外一个特色，我们要注意他对于时间的分法。按照罗马的习惯，时间是分4更的，包括了晚上、半夜、鸡叫、早晨。那这些的时间分法呢，都不是犹太习惯的分为3更。这些都是一些迹象，证明马可福音的对象到底是哪一个族群的人。好了，刚刚我们提到过第一个特色，以罗马人为对象，很可能，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看的。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马可福音对于福音的表达了。马可福音只有16章的篇幅，节奏很明快，写法很紧凑，用短短的篇幅记载了很多事情。福音书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点出整卷书的主旨。1章1节马可福音说，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在原文里面，这一节经文每一个词语都是名词，所以怎样解释这句话呢，就有很多很多的看法了。耶稣基督福音三个都是名词嘛，到底这句话指的是耶稣所传讲的福音呢，还是指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这个好消息呢？那当然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呢，刚刚提过的这两个理解都是一致的。马可福音没有把福音整全的内容完全的表达出来，这个也是马可福音的一个特色之一。因为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还没有经历受死、复活、升天，所以作者所能够表达的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读马可福音，你会发现耶稣所讲的，门徒常常听不懂，常常不明白，那是因为救恩还没有成就啊。耶稣有时候也会禁止门徒讲论一些还没有彰显的事情，比如说他自己弥赛亚的身份，这在马可福音当中是特别的凸显的一个特点。我们谈到福音这个词呢，福音啊，只在马可福音里面出现啊，在8:35，经文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在10:29-30，马可福音10:29-30，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在来世必得永生。”马可福音两次提到福音这个词，可见马可对于福音是很重视的，也反映出初期教会时代信徒透过传福音来实践对耶稣基督的委身。马可福音一共有16的经文，到底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呢？那马可福音的结构也是很特别的，很值得我们注意。刚才我们提过了，1:1，一开始作者开宗明义的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哈，他第一句话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看一下他的大纲是什么，如果你手边有讲义的话呢，也请你拿出来啊，我们对照着看。第一部分是引言的部分，1:1-13，整卷书的引言。第二部分呢是1:14-8:26，1:14-8:26记载耶稣在加利利的事迹。第三部分8:27-10:52，有关耶稣受苦受死的预言。第四部分11:1-16:1-8，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迹。最后一个部分呢，16:9-20，是最后马可福音最后的一个片段。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最古老的版本呢没有这一段的，最古老的版本呢就停在16:8里面。那这个就是马可福音一个基本的一个大纲。那我们发现呢，马可福音作者他的文笔，他的编排是一步一步带我们，带读者迈向高潮的。那我们看一下，在第三个部分，也就是在耶稣受苦受死的这个预言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在马可福音8:27-29，马可福音8:27-29，经文说，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 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那彼得在这里有一个最关键最重要的认性，你是基督，耶稣是基督。那从这个时刻开始，耶稣就禁止门徒告诉别人他是基督这个身份了。而且耶稣开始教训门徒，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也就是从这个时刻之后，耶稣才很清楚地告诉门徒他将要成就的事，这可以说是耶稣生平的一个转折点啊。我们说，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发现有某句话或者是某一个经文不断地重复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对了，就是很强调这句话。在马可福音里面不断重复不断强调的是耶稣受苦的宣告。你会发现马可一再的记载耶稣宣告自己将要受苦。彼得的任性呢，耶稣登山变相之后所说的话呢，都是一再的强调也重复他将要受苦。马可从耶稣在加利利的事迹到北上接受彼得的任性，在南下经过加利利到耶路撒冷，三次先后三次记载耶稣宣告自己的受苦，只是经过这几次的宣告，门徒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马可这样着重信徒需要为福音付代价这个信息呢？那这一点就反映出当时的时代，当时的教会正处于受逼迫的处境。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种逐步迈向高潮的结构，正是初期教会传福音的一个大纲。那刚好《使徒行传》10:36-41所描述的福音的概略，就跟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结构吻合了。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大。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仅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刚才月心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的10:36-41，这是彼得的讲章，同样是很紧凑的节奏，跟马可福音的风格不谋而合。那这也是其他的福音书所不能够比拟的。好，我们继续来思想马可福音的特色。那我们来观察一下马可对于门徒的描写是什么。马可呢，似乎对门徒他们的窝囊啊，特别有一个深刻的描绘，提到门徒的软弱，提到门徒不足的地方。那第一方面呢，提到他们的恐惧啊。马可描述在风浪当中，门徒是非常害怕，非常惊恐，他们怕自己随时会丧命的。在这个场景里面呢，马可刻画得很细致。然后当门徒跟随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又是害怕。最古的抄本呢，马可福音最老的一个抄本，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害怕，因为他们害怕，就停在这里哈。另外呢，除了他们的恐惧以外呢，马可也常常的描绘门徒他们的迟钝，或者说他们的心的刚硬啊。门徒亲眼的看到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他们不明白其中的意义。门徒亲眼看到喂饱四千人的神迹，但是再一次他们不明白其中的意义。然后马可福音的九章和十一章记载门徒不懂得怎么样祷告，十章里头呢又记载门徒他们轻看小孩子，他们看不起小孩子啊。十章的35节到45节呢，更是提到门徒的贪慕虚荣，都是一些很软弱的表现，都是一些很负面的描写。那马可呢，对于彼得的描写呢，也是很深刻的。他也用了很多的篇幅来描写彼得这个人物。彼得的名字在马可福音里面出现大概有20次，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描绘他不成熟的表现。第8章32节记载了彼得劝耶稣逃避十字架，结果招来了耶稣的责备。9章5节，耶稣登山变相以后，彼得想在山上搭三座棚，留下来说啊，我们留在这里真好，结果又招来耶稣的责备。马可福音的14章进入耶稣要受苦的这个阶段了，记载彼得不能跟耶稣一同警醒片时。最高峰马可福音的14章，彼得3次不认主。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可福音的时候就很有意思，因为马可福音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图画，这些门徒他们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呢？这些生命是怎么样的呢？他们都是一些很软弱很顽梗的一些门徒，但是因着福音的大能，这些生命可以改变。那我们有没有曾经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可的心思在这里呢？好，在今天这一课的最后的一个部分，月心想跟你来谈一谈马可福音的神学主题。马可福音想强调的一点呢，也是这一卷书的神学主题，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的1章1节，我们已经提过了，开宗明义的提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是马可对于耶稣他的描述，很清楚，毫不含糊，他是神的儿子。然后1章11节，耶稣他开始出来了，他受约翰的洗之后呢，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上就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稍后1章22节27节还有2章12节，这里提到耶稣满有权柄能力，能够医病赶鬼，但是最初只有鬼认得出来他是神的儿子哈。然后9章7节，耶稣登山变相之后，有声音从云彩中出来，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到耶稣踏上十字架的道路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在旁的百夫长他承认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看到马可用了很多的经文不断的重复讲出耶稣一个独特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第二方面呢，马可也强调耶稣是基督。那1章1节已经点出耶稣是基督， 但是在当时的人，其实他们并不觉察耶稣的身份。一直到马可福音的8:29，作者记述彼得在凯撒利亚腓利比的任性里面，基督这个字才再一次的出现，一共分隔了8有多的经文哈。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并没有自称为基督，反而耶稣称自己做什么呢？对了，他称自己做人子。很可能他是要避开人们对于弥赛亚的错误的期盼。对于门徒来说，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弥赛亚要受苦这个观念。这是为什么耶稣一再预言自己受苦、受死，第三天复活，但是门徒从来没有听进去，他怎么样啊，也听不懂耶稣这句话，这个就是原因了，因为他们不接受。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常常嘱咐门徒不要张扬这个预言，那同样是为了避免产生一些误解。马可福音描绘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同样，马可笔下耶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耶稣是神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耶稣有人的喜怒哀乐。我们读马可福音发现，耶稣的情绪的反应呢，跟人一个真的人呢是很相似的。耶稣会发怒，耶稣会怒目环视那些心硬的人，耶稣会生气，生门徒的气，因为他们禁止小孩子到他的面前。耶稣也会叹息，他有人的情感的反应，有人的喜怒哀乐。耶稣道成肉身，他也有人的限制，比如说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受尽轻视，因着人的不幸，他不行神迹。而耶稣也在跟门徒提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他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唯有父知道，他有他的限制。所以马可的笔下呢，我们看到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耶稣，他兼具了神性和人性。那刚刚月馨跟你分享到马可福音里面有很多的特点，这个都是反映的马可这位作者他的用意在哪里，他的目的在哪里。那当我们脑海当中有这些印象的时候，我们再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不一样了。那希望呢，我们下一课我们会继续谈到另外一卷弗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一些的原则、这些特点我们记住在我们的脑海中。那当我们再读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番新的体会。好，今天我们这一课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